李小宝跟郎武金两个人比武较量，郎武金为了要尽快取胜，用上了他的穿里家掌，这一掌往前一打，正打在狄小宝的腿上。怎么打到腿上了呢？这个狄小宝啊，看郎武金往起一撤步的功夫，他往起一纵身，他想来一个扁踹卧牛，这腿一抬起来，想照着郎武金的肩头上给他来一脚，就偏偏在他这扁踹卧牛这腿一拳还没等伸的功夫，郎武金这一掌打来了，这一掌正打在小孩的这个部位。郎武金这是铁砂掌，别看他这个冰铁穿，小孩觉得这个招数跟他们家一样，这穿里边家长小孩可没有防备，啪这一掌打，狄小宝当时惊叫一声，扑通来一个王香卧鱼，斜着就趴那儿。狄小宝这一趴那儿，唐铁牛摆棒槌就又上来。唐铁牛为什么？为了要营救这狄小宝啊，他摆棒槌这一上来，跟郎武金两个人再打起来，这功夫乐宝上来就把这狄小宝给拽下去了。他一拽下去，阮英一看这怎么回事，乐宝你怎么让这个孩子上去比武啊？嗨，别提了别提了，完了待会儿咱们再说。阮英说看我的。阮英知道唐三哥也不能是郎武金的对手，打成了他不行啊，事到如今我就得上。阮英真背后噌亮出这口亮金柳叶，披风刀一纵身他就上来。阮英此时哥为什么敢上来？通过昨天这一天的比武，郎武金手中那冰铁穿的招数，阮英基本上心里边记得差不多了。阮英心想，你这个冰铁穿兵器尽管出奇，但是你的招数我已经有所了解，所以我可以跟你应付一阵。阮英纵身行上来，一白亮银柳叶披风刀就踢下了唐铁牛，踢下唐铁牛，他跟郎武金两人打在了一起。别说啊，毕竟那是阮英，毕竟号称赛活猴，那是猴精猴精的，跟郎武金两个人交上手，尽管阮英觉得要取胜很困难，但是郎武金要想把阮英明显的打败也不容易。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，难分上下，但是阮英那鼻洼鬓角都已经带了汗了，尽管带汗，阮英这个人猴脾气，上了这个劲儿，生死不怕，宁死阵前不死阵后。阮英想了，今天我就跟你拼了。打来打去，打到了点儿了，郎武金一撤步，把冰铁穿一收，请回吧，咱们明天再会。阮英这才一撤步，回到自己的队列当中。此时刻一看，乐宝跟唐铁牛啊，这师徒二人把这个狄小宝啊架着，走吧走吧，咱回去吧。阮英说，你看看你们俩这不找麻烦吗？把人家邻居家的孩子给弄这儿来，还让人家上去打仗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三哥呀，你可真是越活你越成熟了啊，竟办这种事儿。嗨，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，走走走。旁边大家伙也帮着那么拖着，临时也找着担架，就把这狄小宝抬回店房，抬到了店房后墙外边那狄三宝的住室之中。抬到屋里边之后，这只石长青、花云平、唐铁牛、乐宝这几个人就看这孩子，这小孩挺坚强，疼的脑袋上直冒汗，但是不喊爹叫妈，倒在床上紧咬牙关着，哎呀，我这腿啊大概是坏了，这小子他那个手怎么那么狠。他那牛人就是呀，咱们也闹不清楚他那个手怎么那么狠。其实唐铁牛知道他那是铁砂掌，那铁砂掌有摧枯拉朽的力量，别说打到这小孩腿上，打到大人腿上也得折。唐铁牛正在这看护着这狄小宝，这功夫狄三宝老爷子看朋友回来了， 老头回来一进屋，
嗯，
这怎么的了？唐铁牛一回身，哎，老爷子，您千万别生气，跟您说，出了一点事儿。
小宝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
哎，大爷，跟您说吧，我今天呢，跟着乐宝，我去看热闹去了，看那个狼舞金使他什么样的穿，我一瞧他那穿的招数啊，跟咱们家的招数都一样。我听乐宝说，这个狼舞金自己吹嘘，他说他们家的穿是祖传的，不是跟外人学的。我一看那招数明明是咱们家的穿的，所以我就上去我问他去了。我这一问他，他又不承认，所以我们就打起来。打起来之后，没想到他还有个穿里边加掌，这一掌打到腿上，这腿我现在疼得厉害，你说这怎么办？
狄三宝一听，老头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起来。孩儿啊，我先看看你这腿。
老头拿手这么一摸，骨折了。
唉，这怎么办？你呀，
二话不说，老头到外间屋，外间屋靠墙那儿，感情摆着一溜瓷瓶的瓷罐子，这老头自己配置的跌打损伤药。这老头感情很通医术，尤其特别知道这红伤怎么治。那是练武之人呢，得明白点这个。老头又打外边拿些个药来，和了和药，然后找来了白布，到屋中就给小孩摸这腿，摸索来摸索去的。一会儿忽然间，老头这手指头一使劲，拽着这小孩嘎呀一下，哎呀！老头说：“别嚷，要不然这话你就残废了。”好像把这骨头茬给对上，老头给他敷上药，拿那个药布给他一缠，不许动啊！伤筋动骨一百天呐，孩子，哎，幸亏是啊，你大爷我赶回来的及时，日子一长，这骨头错位之后要长了肉芽，就接不上了。老头给孩子把这个断骨伤接好了，老头这才转身看了看唐铁牛。唐铁牛啊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
不是我干的，这是他跟那乐宝他们两个要看热闹去了，到了那现场之后呢，乐宝跟他说的，说那个狼骨精口出狂言，这孩子也是心中不服，就上去了。
好，
他们敢把我这侄子的腿给打折喽，这说明他们眼里边就没有我呀。嗯，你们什么时候还比武啊？
明天接着还来。
明天我跟你们去一趟，我到那儿瞧瞧。
您去呀？您真要去的话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先领着您到那店房里边，先见见那阮元帅。
不，我跟你们大宋营中没关系，我这是私人结怨，私人解怀。明天我去，我找这狼舞金，我让他当着大家的面承认，他们这滨铁川是跟我狄三宝学的。狼舞金呢，这小子他也许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不要紧，我想他爹能知道。
他爹在那呢，您说的说是不是那狼丈，外号就是活佛？
就是他，就是活佛。呸，他叫就是活佛，他就是个混世魔王。
对，我看他也不是好东西。唐铁牛心想，看来这个老头跟那狼正他们两个不得和睦，我鼓励这老头去让他俩干起来，这事就好办了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
唐铁牛说完这话之后， 跟石长青、花云平在家，乐宝他们就回转店房。当然了，唐铁牛呢也向老爷子介绍了石长青、花云平。石长青、花云平看见这老头此时此刻呢，心里边都在侄子的身上呢，没工夫跟他们攀谈。所以回到店房里边，唐铁牛就跟阮英说了：“猴啊，我做了一件大事，你还不理解我。”阮英说：“你做什么大事？”唐铁牛就把搬动第三宝的事跟阮英一说，这老头明天就想要跟蓝骨金去比武，他要把蓝骨金打败了，咱们就省事了。阮英说：“人家能去吗？”“指定能去呀，他直的腿都折了，他能没气儿吗？”哦，阮英心想：“唐三哥，你竟办这种缺德的事儿，哎，怎么能那么说呢？这不叫为国尽忠，实在没辙吗？我才这么办吗？”哎，好吧。到了第二天，宋英忠众位弟兄又从店房里边开始出行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这老头狄三宝手中提着这冰铁钏，已经早早的赶到了三醉亭下。当阮英他们来到的时候，一看老头在旁边溜达过来，唐铁牛说：“老人家，您来了，您别生气啊，我先给你指引指引。”马上把阮英叫过来：“这是老爷子狄三宝，这是咱们的师叔，跟咱们师父是颇有交情。”阮英过来跟老爷子见礼，一干众位弟兄也都先见过这位老人家。老头呢，面部表情非常冷漠，好像对小八义弟兄只是一种寒暄应付，他心里边就像有多少心事一样。老头站起身来，手里边提了这冰铁钏，看着三醉亭的方向一瞧，以蓝骨金为首的越州城中的人相继都来了。当蓝骨金走下场的时候，老头这才跟阮英走过来说了句话：“阮元帅，今天老夫上去跟他们见见面，我先跟他们比试比试，如果我要是败了呢，你们再接着跟他比武，如果我要是胜了呢，你们也就省了事了，不用再跟他们比武了啊。万一我要是被他们打伤了、打残了，甚至于打死了，我求阮元帅帮帮忙，把我抬下来送到我的家中。”阮英一听，这老头今天是玩命来的。“老人家好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大家给您官兵料阵，我估计凭老人家您这身功夫绝不会败在他手。”哎，武林中的事不好说呀。老头提着这冰铁钏就上来，这老头自由自在来到了蓝骨金的面前一站。“哎，你就是蓝骨金吗？”蓝骨金一看，哎呦，面前站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，手中提了一条冰铁钏。蓝骨金一看他这条钏呢，比他这冰铁钏多少还长点，还粗点，肯定那分量还要重点。根据他这把年纪，他能练得动这么一条钏，说明这个老头并非一般人物。蓝骨金就心里边可就夹着小心了。“哦，老人家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”“谈不起什么大名，有个小号，我叫狄三宝，知道吗？”“狄三宝，久仰久仰。”其实蓝骨金呢并不知道狄三宝这名字，这是一般的客气话，人家报出名字来你得说久仰久仰啊，你不能说人家说我叫狄三宝啊，我不知道，没那么说的。蓝骨金一说这句话，狄三宝微微一笑：“蓝骨金呐，你是不是叫蓝骨金呢？”“啊，我叫蓝骨金呢。”“嗯，那么你爹就是郎正了，号称就是活佛。”“对，那是我的父亲。”“你爹来了没有？” 老人家在这里就在三罪亭上坐着呢。
啊，郎文杰，你回去让你爹过来，我有话跟你爹说，我跟你没有说的，因为你自个儿啊连你自个儿的身世都不清楚。
嗯，郎母亲一听这句话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我自己连我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？
老人家，你要让我爹爹跟你说话，你认识我爹吗？
我认识你爹，我跟你爹是老朋友了，只是多年不见面了啊！快去，你不信你把你爹叫过来，你爹一见我，你看看他认识我不认识我。
哦，好，您稍后。郎武金一转身上了三醉亭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老郎正
迈着方步的走下来。
这郎正往下一走，走到这个比武的当场，一看见对过的狄三宝，郎正开始就是一惊。
哟，是你呀，狄大哥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久违了久违了。
报腕拱手，
狄三宝提着这冰铁穿，面无表情，站那是一动不动。
郎正，哈哈哈哈，真没想到啊，我们两个人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原先我是立志这辈子再不见你，可万没有想到，逼着我还得见你。郎正啊，郎正。你应该把名字改了，你别叫郎正，你应该叫郎不正。
哎，狄大哥，你怎么见面就跟我开玩笑？你管我叫郎不正，我哪儿不正？你哪儿都不正。
郎正，你那些个事儿愿意让我在这当众给你讲一讲吗？
哎，狄大哥，别开玩笑，别开玩笑，
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把我的侄子腿给打折
啊！把你侄子腿打折？那是我这孩子干的。武金呢？是不是你给我腿打折了？
郎武金说：“是啊，昨天我打折那小孩的腿，那是您的孩子。
对，那是我的孩子。那么点孩子你们都不饶过，今天我特意找你们爷俩来了。郎正，是你上还是他上？”
郎正说：“干什么？今天要给我的侄子报这蛇腿之仇。”